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今天新来的朋友，新来教会的朋友们，我们也感谢主呢，带你来到神自己的教会，和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思想上帝的话。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经文就在圣经中著名的罗马书的7章15到25节啊。刚才我们的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这段经文。那么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人到底从本质上，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圣经怎么看人，然后人的出路在哪里。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题目讲，我真是苦啊，这个苦呢，我们华人最能理解这个苦了。这个苦呢，可不只是肉体上的麻烦，是我们心理上的麻烦。各位弟兄姐妹，人类到今天为止啊，有人说有几千年的历史，有人还说有更长时间的历史，但是人类到今天为止，人类内心的痛苦呢，造成的各种各样肉体上的疾病呢，已经是史无前例的了，已经是空前的了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做一下疾病的研究，你会发现呢，今天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疾病的严重的状态呢，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啊。比如说癌症，比如说心理疾病，在人类的历史上呢，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啊！如果你去联合国卫生组织上的网站上稍微做一些研究，你会发现，所以人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苦啊啊！以至于人苦到什么程度呢？连我们呼吸的空气都没有办法达到最基本的标准啊！我们今天能在温哥华生活的人呢，真是感谢赞美上帝啊！我们有机会，他允许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机缘呢，我们可以在温哥华生活。如果你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啊，连呼吸的空气都已经不能达到正常的人的状态啊。接下来呢，我的题目呢是圣经自己的话，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难道身体是要取死的吗？当然是要取死的，谁敢说自己的身体不死呢？我们每天都在老化，就在你听到的这一瞬间，你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你的身体呢就离死亡近一下。这个死亡从哪里来的呀？按照圣经的记载的话呢，人和上帝的关系破裂之后的话，上帝说呢，你必然死。这个死当时指的是人肉体有了终结啊。当时圣经讲，你还可以活到120岁，但是人的灵呢，永远和上帝分开了，这叫灵的死亡。注意啊，你要是做一个慕道友的话，你读圣经的话，圣经说的永远的死，地狱的火呢，是指永远和上帝分离的状态。所以这里面这个作者谈到，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身体是本来呢是可以有永恒的生命的，无论我们的灵还是我们的肉体，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种病毒叫罪，所以呢，取死就是去接近了死亡，把死亡带进来了啊。今天我们就看一看啊，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首先呢，我们的主席带我们读过刚才的话。刚才的话呢，其实我用罗马书的这个作者保罗呢，他另外一句话，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这个话很严重啊，没有一个人在圣经的角度看呢是没有罪啊。这个犯了罪之后呢，亏缺了上帝的什么呢？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注意各位弟兄姐妹，亏缺的意思就是本来我们是有上帝的荣耀的，但是因为一种病毒，这个病毒叫罪，侵袭到我的身体上啊，以至于这个病毒呢从我传给我的孩子，世世代代，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想做的好事我从来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坏事我偏偏去做。谁敢说自己没有过这样的心理现象啊？我不想撒的谎呢，我偏偏去撒谎了啊！我不想有的坏的念头呢，我偏偏有了。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亏缺。那么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病毒从哪里来的呢？ 注意圣经，你要读圣经的时候呢，旧约这本书呢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主要是希伯来文。那么新约呢主要是希腊文，当然还有一些当地的方言，但是主要是这两种语言。在这种两种语言中定义罪，圣经中说的罪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给人类，是人类被造之后，上帝给人类画了一条界限，但是人呢没有遵守上帝的吩咐，越过界限了，越线了，叫罪啊，越线了叫罪。各位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呢，全世界各国家的法律呢只能规定呢人的行为啊，你这个行为上面你偷盗了就是偷盗了，但是如果我心理上想偷盗但是我没有做出来的话，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怎么样呢，能判我，对不对啊？但是呢，神呢是监察人心肺腑的，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裸体的，所以他看的是我们的心。所以我心里面有要偷东西的意念的时候，就已经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犯罪了。所以你看，这个圣经谈事情的角度啊，和我们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他定义事情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我心里面想奸淫，但是我没有发生这个行为，所以谁能判我有罪呢？哪个国家的律法能判我有罪呢？但是神可以判我有罪，因为我心里面已经有这个念头了啊。那么这就是没有遵守上帝的规定。注意，从今后我们说罪就是这个罪啊。那么进入到新约的话呢，你看在希腊文里面定义罪也是当射箭的时候没有射中靶心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经说的罪，就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啊。各位弟兄姐妹，我有的时候讲道呢，有的时候一天要讲三场道啊，我开着车走啊，走开车的时候我就在想，各位弟兄姐妹，谁开车不希望有一个好点的车，安全一点的，对不对？又上山又下坡的，对不对？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厂家造的车呢，如果不按照厂家的要求去维护保养的话，你这个车呢一定出问题。那么一定出问题之后呢，就一定有状况，一定有危险。我们人也一样，我们人被上帝造了之后啊，如果不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事的话，这个人就像这个车一样的，怎么可能没问题呢？所以不做基督徒真的是很吃亏呀、啊。啊，有人把圣经比喻成人离开地球前的必然要知道的信息啊。如果你看 Bible 这个词用英文来看的话，头一个字母说人离开地球前的必须要知道的信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既然是上帝这个厂家他自己造的，可是我们人呢不按照厂家的 manual 去维护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就像一个车，你买的是奔驰或者 BMW啊，在温哥华西我看到很多奔驰和 BMW， 但这个车的话你就不按照厂家的要求去维护，那就一定出问题。你不信你试一下。所以各位姐妹，我们人也一样啊，人一定要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才能得到最好的祝福。我们的车出问题了之后你想怎么办呢？我要回到厂家怎么样的维修我才放心，对不对？因为厂家造的嘛，我当然要回到厂家维修啊。我们人出问题了要回到哪里啊？人出问题了要找心理医生是吗？那心理医生他自己还有问题呢，他开的方都是他自己的意志性的东西，他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心理疾病。所以人出问题的时候要回到造人的那一位，就是我们敬拜的宇宙中间独一的真神啊，我们称为阿爸天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恢复和神的关系啊，实在是你自己的福气啊，实在是为你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呢我感谢神，如果你今天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不知道圣经，如果今天你第一次来神的教会，一会呢我会请我们所有的同工一起为你祷告，请你预备你的心，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神，我们回到他面前来，希望你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我们回到他面前来，上帝的灵呢就进入到我们体内，他像一个光一样的杀灭我们体内的病毒，然后呢我们慢慢的恢复和神的关系，我们越来越多的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了啊。所以各位姐妹，我们知道了罪的含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看，我们就看这个罗马书，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就看得就更明白了。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呢，他说到，他说因为他谈到自己的一个心理现象，他 他自己以前呢，在没信主之前呢，他是犹太人的律法专家啊，是最优秀的。他自己呢，曾经在他自己写的书信里说呢，他自己呢，就律法的义来说，就律法的要求来说，他说他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他信主之后呢，他说什么？他信主之后，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新来的朋友，你不知道罪是什么意思，但你至少知道魁是什么。什么意思？罪魁就是最大的罪人，因为在上帝看来呢，你最大的罪呀、就是明明你是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你偏偏不认他。我们都做过父母，对不对？如果你生养的这个孩子因为战乱的缘故的孩子和你分开了，突然孩子在外面呢就找了一个别的人做爸爸，今天呢你的兄弟姐妹呢告诉他，哎，这是我们的真爸爸，可是你心里想你偏偏不认他啊，那这时候呢爸爸的心是多么的难过，爸爸心是多么的爱你啊。所以呢这位作者呢在他写的书里面呢，他自己呢说，他说在罪文中呢我是一个罪魁，他真正的知道上帝了，他打掉了以前自己的骄傲啊，真正的知道了上帝。他说在罪文中我是一个罪魁，所以呢他写出来罗马书啊。罗马书是在保罗神学思想最丰富的时候呢他描写出来的，在这本书里面他做了一个自我的一个认罪，一个心理描述，他证明自己是罪人。他证明自己是罪人的不是从行为上证明的，也不是从他的言语上证明的，他证明他自己是罪人的是描写他的心理现象，就刚才我谈的啊，心里面的犯罪啊。你看你有没有这样的犯罪倾向？你看啊，他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明明是得罪了别人我就不出来道歉。在家里面你和你的太太在一起，明明得罪了太太就是道歉不出来，我是大男人嘛，我要有我的尊严。我们过去的生活的环境造成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观念呢，影响着我们去做我们所愿意做的啊。我心里面觉得我要道歉，但是我就不道歉。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偏偏去做啊。保罗是这样说，接下来保罗在十六节谈到说，如果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该知道上帝定义的那些律法标准呢是好的，上帝规定的要孝顺父母，不可奸淫，要拜独一的神，不要拜假神，上帝定的这些法律是好的。即使这样我为什么还不能遵守法律呢？哦，原来呢这个今天让我做出这些坏事的呢，其实不是我自己内在的那个我，是我另外一个被扭曲的我做的啊。他说即使这样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所以保罗第一次很清楚地谈到他里面罪已经住进去了。有一个妈妈呢，她得了艾滋病，然后呢她又生了孩子之后，这个艾滋病毒呢就自动地转到这个孩子身上啊，这个孩子呢没有做什么别的犯罪的事情，但是这个孩子就有了艾滋病，从此就孩子都有艾滋病。我们就是这样的光景，我们生出来的孩子和我们自己呢都有罪性，我们一天不克服这个罪性呢，就一天天的在犯罪，所以我们体内积累了很多很多在神看来的垃圾啊。我们今天的人富有了之后呢，都爱愿意保健啊，吃这个保健品，吃那个保健品，好把我们体内的垃圾怎么样排一排。可是你别忘了，灵里面的垃圾、思想意念上的垃圾、心理上的垃圾，谁能排啊？只有上帝的话能排。真正的心理医生只是主耶稣基督，只是圣经呢，把你的灵魂呢带到一个新的境地，一个干净的境地。所以呢，信基督多好啊，对不对？你和上帝恢复关系多好啊，对不对？所以一会儿呢我会为你祷告，希望你准备好你的心。他说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啊，保罗自己说的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所以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的肉体里面呢，实际上是没有良善的。为什么呢？因为立志由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一个奴隶啊，他被罪怎么样的奴役着。他想去做一件事情，罪这个主人说不可以，他就不能做。所以凡是没有真正信主的人，没有圣灵内住的人呢，实际上我们心里面都有这种现象，我们被罪捆绑着，我们实际上在做奴役啊，在做奴隶啊。啊，别看你现在住的大房子啊，你可能是大公司的老板，你可能手下有员工，但是你在 心理上在灵里上呢，像保罗一样，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做罪的奴役，罪是我的老板。我表面上看好像很光鲜呢、啊，实际上呢，我的心里面、灵里面呢是奴隶，是罪的奴隶啊。那么，所以呢，保罗接着讲说：“故此，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保罗说：“若我所做的是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这是保罗第二次谈到住在我里面的罪。短短的这一句话里面，他谈到两次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罪的产生呢，我想大家如果看圣经最早的第一本书就会知道，其实人犯罪之后呢，人第一次没有听上帝的吩咐之后呢，这个人犯罪之后呢，诅咒就来到了人中间。刚才我们的诗班唱的八福，我们都喜欢福气，对不对？我们华人也喜欢福气啊，啊，过年的时候还把福字怎么能倒着贴啊？福要倒来了，你把福字倒着贴，福就来了吗？你要把你这个人倒转个，彻底否定自己，重新认罪，回到神面前来，那才福气就来了。啊，所以呢，当时人犯罪的时候呢，这个神就对他对这个犯罪的第一个人亚当和夏娃说：“说地必因你的缘故受诅咒，从此大地啊就要受诅咒了，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是查圣经第一本书，你会发现呢，在神造人之前的话呢，造完了所有的别的，其中包括植物，但是呢，在人唯有两种植物。唯有两种植物是在人犯罪之后呢，神造出来的啊，就是这两种植物叫荆棘和蒺藜啊。如果你喜欢 gardening 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荆棘和蒺藜啊，真是很难，没有什么又不好看，还很扎手，还占地方啊。所以各位姐妹，你看罪呢，就是诅咒啊，罪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诅咒。我们要想福气嘛，福气的话就脱离罪，怎么脱离罪呢？恢复和上帝的关系啊。当时人犯罪之后呢，神怎么样呢？神就把这一对男女呢，当时犯罪之后呢，站在神面前，他们恐惧害怕的时候呢，神说：“那么你现在呢，你要受诅咒了。那么怎么办呢？”他神就当时根据圣经的记载呢，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啊，这是圣经记载的动物非自然死亡，动物被杀的第一个动物啊，第一个动物被杀啊，或者被天使击杀，甚至神上帝亲自击杀这个动物。来作为皮子，各位弟兄，这就意味着说，犯罪必然有生命的死亡。犯罪的时候，神说你犯罪的时候呢，你就必然要死，这是灵的死亡和身体的死亡。那就，所以人死的，人犯罪之后呢，如果想遮盖人的羞耻，遮盖人的罪的话呢，必须有生命付出代价。那么人犯罪之后的话，还有个特点就是能知道善恶。哎，能知道善恶不是很好吗？注意，人犯罪之后呢，得了一种病，这个病是我自己能知道善恶，就是我自己有自己判断事情的标准了。以前的人没犯罪之前呢，是以上帝为中心，怎么样呢？以上帝为中心呢来判断一切。人犯罪之后呢，以我为中心来判断一切了，啊，问题就出来了啊。所以你看，当时呢，神就怎么样呢？神就把他们赶出了造他们的伊甸园。各位弟兄姐妹，伊甸园是神祝福的标识，在那里面不用劳作，伸手就可以摘果子吃啊。唯一的要求是你听神的话，不要摘那个神不让摘的果子吃。但是呢，他们偏偏在魔鬼的诱导下呢，就去摘那个神不让摘的。从此之后呢，自己就有自己的标准，所以人类的悲剧就开始了。几千年人类的历史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判断和神对抗的标识啊。所以呢，神就把他们打发出伊甸园，从此之后呢，他们不在神的祝福里面啊。那么注意，神就把他们打发出伊甸园呢，还派天使呢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其中有个树是生命树啊，当时那个树上果子你吃了之后就可以永远活着，当时他可以吃所有的果子，其中包括这个树上的果子，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但是他们怎么样呢？偏偏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其实当时他们如果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的话，他们就可以永远活着了。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注意，经文在这里面紧接着进入到了第四章，谈到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同房，那个人就怀孕了。注意，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人有性的 有性的过程，而且是怀孕的过程，结果就生了一个孩子啊。这个孩子请问是生在伊甸园之内还是伊甸园之外啊？啊，生在伊甸园之外。所以呢，人类从第一个有性繁殖的人类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是在罪的诅咒中啊。我这个话呢说起来不好听，但是呢我们今天来不是听好话啊，要听好话的话你就不用来神的教会了，是听神的话，神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神说呢，第一个用性生育出来的人就开始有了罪性，就是这个病毒呢，就像那个艾滋病病毒，从有艾滋病的妈妈呢开始的进入到孩子身上，一代一代的，直到今天我们啊，直到今天我们。所以罗马书就在谈到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来，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没有律法之先，但没有律法，然而死就做了，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犯罪的也在他的权下。感谢上帝，在圣经里面讲说，即使今天我们没有犯和妈妈一样的罪，但是因为妈妈有艾滋病病毒了，我自然就有这个病毒了，所以我们的生活呀就是在和病毒的斗争中，因为我们的防御系统崩溃了，一不小心就会失去生命。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要靠神来帮助我们啊！你们不要再飘在神家之外，要回到神的家中来啊！那么，注意这段这经文里谈到一件事情，就是从第一个男人开始呢，死就做了王，死就做了王啊！这个王的话，就是我们必须顺服的，所以我们都是死这个王的奴隶，而死的背后呢是罪啊，是我们抛弃了上帝的标准，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啊。所以呢，这时候保罗呢在接着又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啊，他说他发现了一个定律，这个定律是圣经讲的心理上的定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呢有牛顿的定律，有法拉利的定律，有各种各样的定律，但是呢在圣经上讲了一条心理上的这个犯罪的定律啊。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和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和我的心中律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各位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呢，你都有上帝给你的良心，这就是你原本的你。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昧着良心啊，我们华人有句话叫昧着良心做事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违犯了神的律，被罪捆绑之后呢，按照罪的意识去做。啊，我记得在我生命中呢，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呢，这个罪的律捆绑我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啊，我在查经班讲过的，我家里面因为很穷，很少吃点心啊，我大概是四五岁那时候呢，我看到有一个拉车的点心过来啊，然后呢，我就悄悄的掀开那个上面的盖子，拿一块点心吃，但是我手拿这个点心往嘴里放的时候呢，我就突然觉得我的心脏剧烈的跳动。那时候呢，我并没有跑步啊，也没有去出汗，怎么会心脏剧烈跳动？那么今天回想起来呢，我就知道啊，那时候呢，我身体里面的律呢，告诉我不要做，这是偷窃；但是犯罪的律呢，告诉我去做，偷吧，偷了你就可以吃。我就是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今天我又反省自己，就知道实际上自己是个罪人啊。那时候就有从自己的父母遗传的罪的基因啊，在我的体内了啊。我真是苦啊，这就回到今天的话题了，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苦不苦啊？我们表面上光鲜亮丽，好像在社会上有地位，受人尊敬，但是我的内心里面受这种罪的病毒的捆绑，我真是苦啊，我天天都在挣扎中，挣扎在我的良心要做和不做之间。但是有一个好处，时间长了之后呢，良心就麻木了啊，连时间长良心就麻木了，我第一次做偷盗，我心态跳，我做一百次我就几乎不跳啊，几乎没有反应了。所以呢，人就在罪里面越陷越深，甚至呢觉得呢在罪中还有快乐啊。可是呢，这样的人呢是取死啊， 按照上帝的标准，这样的人是不符合厂家规定的产品的，是要被回收的产品啊。你像经常我们看见厂家制造的车经常有 recall， 对不对？这个厂家的车有问题了，赶快要召回召回。其实我们每个人呢，被上帝造了之后呢，有问题了之后都要应该回到厂家修理一下啊，要大修，要大修。那么大修之后呢，车就安全了，就好了。那么今天的厂家呢，就是神的教会，你回到神的家里来啊，用神的话，神自己的灵亲自带领我们恢复和神的关系啊。所以一会儿呢，我会为你祷告啊，希望你准备好你的心，愿天使帮助你啊。如果你今天意识到了你真的是有保罗这样的罪的现象，你心里面有过这样的现象的话，你真的在神面前呢，你不要不承认，因为神看我们都是裸体的，我们人和人有衣服看不见彼此，但是上帝看我们呢就是一清二楚，上帝说他是监察人心肺腑的。所以如果你真过有这样的现象，而你又现在还不是基督徒，你不要在神面前隐瞒啊，你向神承认，然后呢神的灵就马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就变成基督徒，你就开始恢复和神的关系啊，这个病毒呢就会一点点的去掉啊。所以感谢赞美主，你不要对自己好，各位弟兄姐妹啊，什么是对自己好呢？就是发现自己体内有这个病呢，要赶快去治啊，不要讳疾忌医啊，明明有这个病我不承认啊，我不承认。各位弟兄姐妹，圣经中谈到没有一个人呢是完全靠着行为在神面前被称为是好人的，没有啊，每个人都有啊。像我自己从4岁的时候、5岁的时候就有过偷点心的例子啊，我就是一个罪人啊。但感谢神呢，今天我可以回到神的家中，意识到这些罪，然后我可以接着祷告呢，把这个罪怎么样呢清理掉啊。我们经常花钱呢，经常花钱去吃很多啊，清理身体垃圾的这个食物，这还要花钱呢。可是你清理你灵魂的垃圾，这样的事情你不用花钱，你回到神的教会就可以了，但你要愿意啊。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家里面每个星期都有垃圾day啊，都有清理垃圾的日子。如果你一不小心有一天你没把垃圾放出去的话呢，这个垃圾就堆积第二个星期，甚至你再不放出去堆积第三个星期，垃圾越多越多，怎么可能好得了？你说我不是看着光鲜亮丽吗？我很干净，我头发还有香味，我不是还擦着有香水吗？可是我灵里的垃圾呢越堆越多。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心理疾病啊是心理的垃圾造成的，这个心理疾病呢实际上是灵里面的垃圾表现在我们的 mind 里面，绑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啊。所以主，你要看圣经里面的福音书呢，主耶稣基督赶鬼的这个例子呢，在主耶稣基督的神迹里面呢，至少占1/3。如果没有魔鬼对我们的污染的话，如果只靠心理医生就可以解决所有心理疾病的话，那为什么圣经在4本福音书这么多次的谈到主耶稣基督赶鬼的例子呢？所以今天我要为你祷告啊，我们一起为你祷告。你要愿意的话呢，这个机会很难得啊，我们全体的同工在神面前为你祷告，愿意帮你清理身体的垃圾，恢复最好的状态，回到神家里面来。你要预备你的心。所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这幅画，在人类以前的历史啊，神自己呢知道人坏到了极点，所以神曾经呢按照圣经的记载呢灭掉过人类啊，人类被灭掉过一次，是被上帝灭掉过的。当时的人呢又嫁娶又做事，当时神的拣选的一个人叫诺亚，他在神看来呢是一个义人，就是神愿意接受他的人，神就让他带领他的全家呢造了一个方舟。当时人呢都嘲笑他，当时那个时候人照样该结婚生孩子盖房子做生意，一切和今天一样。诺亚就去说，你们也来建方舟吧，再过不久的话就要大洪水来了，不要干了，停下来吧，停下来吧。当时人怎么样呢？嘲笑他，说你疯了傻了，你快离开我们去吧，你真是个疯子傻子。今天这个世界比诺亚那时候怎么样啊？一会儿我们看。当时呢神说， 神第一次用诺亚方舟时代的诺第一次灭人类之前的话，神说话在记载在圣经里面，创世纪啊，他说到，他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的住在他里面。上帝，我们的灵，我们灵魂和上帝灵怎么样分开了？然后当时的人呢，犯罪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在上帝看来呢，当时的人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他一睁开眼睛一直到最后合上眼睛睡觉，想的每件事情呢都在神面前是邪恶的。哎，你愿意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吗？他一睁开眼睛，他脑子想的就是偷窃奸淫诅咒杀人，你愿意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吗？啊，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然后呢，当时整个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了，满了强暴。哎，今天世界好像没有强暴啊，我们很安全。今天的强暴比以前不知道多了多少倍啊！今天强暴到原子弹可以随时爆炸，可以把地球毁灭多少次，满了强暴啊！然后呢，当时呢，圣经记载说，诺亚方舟之前的时候呢，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样啊？今天我们就拿性别来说的话，今天的话呢，我们的孩子可以被逼着承认有第三性、第四性。这个世界败坏的程度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诺亚方舟的时候那是末世，那是神快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今天我们的人比诺亚方舟的时候怎么样啊？我们自己大家自己去有答案。所以希望你赶快准备好回到诺亚方舟上啊！如果今天你借着这个机会，如果你不回到这个诺亚方舟上，大水来的时候呢，也没有人拿枪逼着你非得要上方舟啊，诺亚去说没有人信呢。但是大水来的时候，那些嘲笑诺亚的人全部都沉到水里了。大水来的时候呢，只有诺亚一家飘起来了，只有诺亚一家飘起来了。这难道不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吗？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我找了一些数据，我们看一看啊，自杀的现象。我们看今天，我们比较一下今天的世界比诺亚那时候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自杀的现象，世界卫生组织出了一本书叫做防止自杀啊，它是2014年出版的啊。但在这本书里面谈到一个事情，他说全世界每40秒钟就一个人死于自杀，每40秒钟，你数40下，平均就一个人自杀呀，自杀啊，自己杀，把自己杀死了。凡是自杀的是心理状态的问题啊，心理状态，人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的时候，所以赶快回到天父的家里来。你这个车从厂家造出来，一直不按照厂家的要求维护，今天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再不维修的话就会出问题了，赶快送到厂家维修。怎么送到厂家维修啊？我们一起给你祷告，你认罪回到天父身边，从此之后你做天父的儿女啊，每40秒就一个。自杀占所有暴力死亡的比例，就是所有的暴力死亡的话，自杀就占50%，男性自杀50%，女性自杀呢占71%。就暴力死亡的人数里面呢，女性占71%是自杀，而50%呢是男性的自杀。就是在暴力死亡他杀的里面，总体的来说的话，总体来说啊，包括他杀，那么男性自杀和女性自杀的比例，人为什么会自己杀死自己呢？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自己被罪的奴役捆绑着，然后呢必然呢受魔鬼的驱使。各位弟兄姐妹，我在有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教会讲完道之后呢，这个教会的长老的太太来给我讲啊，哭着给我讲说呢，他在香港的时候呢，因为他去拜偶像，那么他的儿子去拜偶像，结果死了，结果呢他呢就去为他儿子呢去看他儿子，在路上去上一个山坡的路上的话呢，他坐在出租车司机里面，他听到一个声音给他说，跳下去，你跳下去，跳下去就不痛苦了。他当时因为他极痛苦，他这个儿子没有了，他就开开车门要跳的时候，突然听到另外一个声音说，你不要跳，你是基督徒，因为自杀也是杀人，杀人是犯罪，在神面前不得赦免。他就没有跳，没有跳火就回过来了。所以他今天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自杀的很多时候自杀的话呢，不是来自神，自杀这种现象的话呢，是神不喜悦的啊。可见呢，人不回到神身边的话是多么的危险。真正信靠上帝的人， 应该是没有心理疾病的，真正信靠上帝，真正有圣灵内住的人。所以你对体内垃圾清理的越多的话，你越健康。所以悔改不是什么坏事情啊。那么我们再看自杀，我们再看他杀啊，暴力死亡，暴力死亡也是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消息，是在2014年1月发布的消息，暴力死亡啊。每天全世界暴力死亡死去的人有3800多人，就2014年的数字，每天每一天呢，平均下来啊，平均下来暴力死亡的人数呢3800多人，暴力死亡每年造成140万人的死亡，这就是人。这时候人比诺亚那时候怎么样啊？我看比诺亚那时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啊，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再看全球气温，全球气温的升温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看连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啊，陈冯富珍博士，他在这个2015年9月30号有个讲话，他这个讲话中他自己谈到一个数据，他说今年7月份全球气温至少是自188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全球升温之后的话，海水上涨啊，比如说2年前我们去阿拉斯加，那时候看的话，那个冰川已经融化都很多了，大船可以开过去啊。当时 Captain Vancouver 他自己刚来这个时候，200多年前的话去那时候，那都是冰川，只一个小船能划过去，现在已经成这个样子。我们这时候和诺亚那时候比怎么样了？我们照样驾驶做生意，好像我们可以永远这样活下去。圣经说这是末世，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一个比诺亚那个神毁灭诺亚那个时代人的时候那个情况，比那个情况还严重啊！我们再往下看，空气的污染，我们就不说，我不知道你从台湾来还是从大陆来，或者从别的地方华侨来，但是我就跟你说一个数字啊。2016年5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消息啊，全球80%以上的被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监控的城市，80%以上的人，这些城市的人呢，呼吸的空气呢，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标准，就污染程度啊，100个人里面有80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他的呼吸呢，已经连最基本的呼吸的空气呢，都不能满足最基本的要求。你说这个世界神不灭我们，我们自己也把自己灭了，对吗？所以现在我跟你说癌症，我还没有更多的数据，癌症发病率里面最多的是哪个癌症啊？肺癌，你自己去做研究，肺癌是近期癌症的最主要的这个最多的一个。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世界啊，就算神不再一次发大水灭我们的话，我们自己把自己灭了。你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被神造的这个被造物啊，那个花呀、虫啊、草啊、鱼啊、大象、蝴蝶呀、啊，被造以来就按照神的要求在做，从来没有改变。唯独这个人，今天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是谁造的？是人把它变成这个样子。你看这个世界成这个样子，和诺亚方舟时候比怎么样？你能说比谁敢说比诺亚方舟时候好？啊，今天还不要说恐怖袭击案件。还不要说这些啊，这个世界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全球从2008年到2013年，全球空气污染水平呢上升了8%，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至少上升了8%，这个趋势是没有办法阻拦的，现在没有办法阻止啊！你说，如果是就算神不降大水，我们自己80%的人生活在空气污染的城市的空气里面，你说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办？空气污染每年造成大约700人的死亡，700万人的死亡。所以呢，我们看保罗说这句话，保罗接着谈这句话，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上帝之后变恶和同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人们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基因的食物，追求利润最大化，婚姻的不道德，一个人娶很多女人，完了生很多孩子，等等等等，这些败坏，同性恋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它的规模，它对正常人群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一个临界点啊！这个 世界到今天这个程度啊！如果你是 licensed pastor， 如果你不给同性恋证婚的话，同性恋可以怎么样呢？可以起诉你，连做牧师的基本的安全都已经没有了。这个世界，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恶到了什么程度啊！愿这些神的仆人向神祷告啊，用神自己来处理吧啊！活不下去了啊，怎么活呀？连神的仆人活不下去了。你吃的差一点，住的差一点，没关系啊！我只要有饭吃，有衣穿，那总得能活着吧？还要进监狱，为了当神的仆人还要进监狱。大家还记得神在诺亚方舟之后还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当时就是同性恋的城市啊！神灭了这两个城市啊！各位弟兄姐妹，我真是苦啊！这个罪啊，是把这个人把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罪在人体里面做王，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谁能救啊？怎么办呢？圣经说感谢神，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啊！借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神为了我们的罪呢，神记得大家记得，在人犯罪的时候呢，神用一个皮子来包裹人，那时候就意味着生命必然有什么呀，要人犯罪就生命的赎价，生命的赔偿，犯罪人当死。但今天呢，神自己为了解决人的问题，道成肉身，因为肉身的人犯了罪，然后替人献上了赎罪的祭。这就是我们叫的，我们基督徒叫的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你只要承认自己有罪，你只要承认他是上帝，他来救我们，上帝的灵呢就在你体内，上帝呢就会救你，你就能脱离罪的匣子，从此不在罪的捆绑之中，你就能清理你灵里的垃圾，你做一个最高尚的人，做一个受祝福的人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诺亚方舟还有没有了？今天还有诺亚方舟啊？神的审判是一定要来的，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第二次来是要审判这个世界。但今天的诺亚方舟，你说没有诺亚方舟了，神如果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要再发大水，我怎么办呢？今天有诺亚方舟啊！今天的诺亚方舟就是我们讲的基督耶稣。你承认自己有罪，那么你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就上了这个新的灵的诺亚方舟。这是神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末世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给我们机会，让我们造方舟啊！你今天来到神的教会啊，神的教会啊，就是上方舟的踏板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神面前啊，我们要到这个方舟里面来，我们才能真正的得平安。因为人活着呀，不是单靠食物，你不是只是这个肉体呀，你是灵魂生活在这个肉体里面。这个肉体呢，只是什么呢？只是像这个衣服一样的，可以脱去，可以老去呀。我们的灵魂将来要去哪呀？圣经讲说，你要如果信上帝，信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你的灵魂就永远和神在一起，我们这叫天堂。否则的话，这个灵魂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受地狱火的煎熬，叫地狱，因为它永远和神分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愿意为你祷告。我们的所有的同工基督徒呢，可以做见证，我们可以一起为你祷告。所以今天的诺亚方舟有啊，它就是因信称义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因信称义的方法，因信称义。什么叫因信称义啊？你就因着单纯的信心，你就被算作神的儿女了啊！这个信是怎么样的？你说你举个例子，我怎么算就真信了呢？哎，我小时候呢，我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女儿五岁的时候呢，我有一天呢，把她放到一个高墙上啊，比我还高。我说你信爸爸是你爱你吗？她说信呢。我说那你跳下来，你敢跳下来吗？这个小女孩想都没想，哗就跳下来，我想把她抱住。其实我把她抱住的时候，我心里面呢都吓一跳。我说这个小孩，我都没想到她真的敢跳，这就是信，你单纯的信。今天你愿意回到天父的怀里吗？你知道自己也是罪人，你知道罪对我们的影响有多么坏，你知道你是被造的啊，一个汽车被造的要出问题要回到厂家，那么你为什么不回到天父的怀抱呢？所以下面呢，我就要为凡是今天没有是基督徒的，但是愿意回到天父怀抱的人，我要为你祷告。我请大家呢都低下头来，我只呼召三次啊，我只呼召三次。你要是愿意呢，愿意回到天父手里面，你在神面前啊，在神面前你向他举手，你向他举手，然后呢，神就知道，神的天使就知道，然后我们就一起为你祷告。 大家都一起低头，为还今天愿意慕道的人，为来到神家中的人来祷告。我呼召三次，各位弟兄姐妹，你既然知道了罪对我们的捆绑，你既然知道了罪让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你愿不愿意回到造你的天父面前得到最大的祝福？你愿意的，请你在神面前举手，请你把手举起来。好，感谢主，感谢主。今天呢，我第二次问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罪在我们心目中有了那么多的痛苦，有了那么多的难处，你今天愿意回到神的家里面吗？你愿意像那个小女孩跳到爸爸怀里面吗？你愿意永远和神在一起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请你把手举起来，让天使们看到。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神都知道你们，天使都知道你们在神面前这次举手，天使们永远纪念你们，上帝永远纪念你们。我最后一次再问大家，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的爱，上帝永远爱你们。虽然你曾经走失过，你愿意回到上帝的家中吗？你愿意摆脱罪的捆绑，重新回到上帝的家中？你愿意上最后一次诺亚方舟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手啊，在神面前举手。感谢主，感谢主，回到神的身边，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大家一起为今天举手的感谢主每一位天使，我们一起为今天回到神家里面的每一位神的儿女祷告。我祷告的时候举手的这些人呢，你悄悄的心里面跟着我说感谢赞美主。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今天你自己借着你的话，你让我回到了你的怀抱中。主啊，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面，我自己跌跌撞撞，我是一个孤儿，我在罪的捆绑和奴役下，我想做的事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恶我偏偏去做。主啊，感谢赞美你，今天你让我回到了你的家里面，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愿意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我愿意承认你道成肉身来到我的生命里面，为我献上了赎罪祭。你是我的主，我的王，主耶稣基督啊，请你接受我的灵魂，接受我。这样感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赞美感谢主，谢谢大家。